父神啊，是的，你是信实的神，在你向来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你没有失过信。什么时候我们凭着信心到你面前来，我们就没有一次到你面前来是落空的。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的心预备好，我们就能朝见到我们的神。什么时候我们把良期预备好，主啊，您就丰丰富富把你的恩典赐下来。我们凭着你的信实，今天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来，主啊，愿你再一次向我们施恩典，在这聚会当中，从头到尾，你自己保守，你自己向我们显现，向我们个人说话。主耶稣啊，愿你的名字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。主啊，愿你的儿女们今天因着早晨这样的敬拜，使我们对你的真理更近身更认识，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丰丰富富的又有真理又有恩典又有造就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读一段的圣经，在诗篇第29篇。诗篇第29篇一二两节，676面。诗篇第29篇第一二两节，也就说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请同声再读一遍，请。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归给耶和华，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他。上一个主日我讲到敬拜与敬身，今天要讲到敬拜与认识。每一个主日我们到这里来参加敬拜聚会，请问各位，我们对于这个敬拜聚会究竟有多少的认识呢？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？我们如果对敬拜没有认识的话，我们很自然的，我们每个礼拜天早晨来就是一个例行的公事。我是基督徒，礼拜天要去礼拜，我到了时候就去做一个礼拜就回来。礼拜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在礼拜中做那些动作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因此，有的人以为礼拜是什么呢？以为礼拜是来听道，前面的唱诗祷告我可以不参加，但是我赶上听道就可以了。后面的报告，后面的欢迎，后面的事情我可以不参加，我可以早一点的离开。哪里知道敬拜是整体的，从开始的宣召一直到幕后的一件事一个报告，那都是在敬拜上帝。那么有的人以为敬拜是什么呢？有的人以为敬拜不过是来欣赏一下，来参加一次的聚会，我来看看，我不过是袖手旁观，我坐在这个地方，我听听看这个诗班唱的怎么样，我听听看这个牧师今天讲的怎么样，我看看这些人的情况怎么样，好像就在这里袖手旁观一样，欣赏一下然后就回去了。敬拜不是这样，敬拜乃是每一个人在这里都参与这一次的敬拜。甚至有人根本不懂得，自以为是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他也不懂得敬拜的重要性，也不懂得在一起集体的神的儿女在一起敬拜的重要性。他说我今天主日去爬山，我到海边去游泳，我在钓鱼的时候我也敬拜了。 他根本不明白那个敬拜的重要性，也根本不晓得神的意思，接着我们这样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。因此怪不得我们主日的敬拜聚会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，甚至于连我们自己也不满足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他在我们中间动善工，感动我们对这个敬拜方面的真理要好好的思想，好好的传讲。这个不仅是基督徒的责任，是做传道人的责任。如果没有传讲，基督徒怎么明白？怎么能明白呢？如果没有这样的真道教导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怎么知道应该怎么样的敬拜才是合神心意的敬拜？怎么样的敬拜才是能够满足神的心，也是我们得造就的敬拜呢？因此我们感谢上帝，在九月十月这两个月的当中，我们特别要传讲这一方面的真理，有这方面的造就，有这一方面的学习。所以今天我讲到敬拜与认识的时候，讲三点。第一，讲到认识敬拜的需要。为什么我们要一个敬拜聚会？有什么样的需要？刚才我们念的诗歌，念的圣经，诗篇第二十九篇，这是大卫的一个心声。大卫说：“神的众子啊，你们都要来，将能力、荣耀归给耶和华。神的众子啊，你们来要以圣洁为装饰，做什么？敬拜耶和华上帝。”大卫心里有这样的感受哦，大卫从他心里发出来的呼声，他说：“神的众子啊，你们应当来敬拜神。”大卫自己的经历，他在牧羊的时候，在小的时候敬拜神，他在受逼迫逃难的时候敬拜神，即使于他做了王，他还敬拜神。他晓得敬拜是人心里面的一个根本的需要，如果人不敬拜神，人心里不可能得到那个真实的满足。那是当神还在造人的时候，就把这样一个需要放在我们内心里面。第一，人需要神；第二，人需要敬拜神。所以我们中国古人有句话说，一个人在痛痒的时候，他就叫父母亲；一个人在穷极的时候呢，他就呼天唤地。到了最后的时候，很自然就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他遇到他穷途末路的时候，到极处的时候，到他这个穷苦到极处，或者是他痛苦到极处，他就叫什么？他呼天，他就叫神。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报纸，你们知道这个有名的毕卡索，名的画家，他是一个无神论者。有一天他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子，他热烈的要念她，他热烈的想要娶她为妻，打了半夜不能睡觉的时候爬起来在那里画，接着他的笔，接着他的笔墨，把他心里面的思念，把他的感情都写出来画出来，画美丽的家室，美丽的房屋。他说：“亲爱的，假若你能跟我在一起这样生活，那该是多美好啊。”他在旁边密密麻麻地写一些字，然后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已经祈求上帝要你嫁给我。”他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他祈求上帝，要求上帝要那个人嫁给他。人有一个深处的需要，人需要神，人也需要敬拜神。人敬拜的需要就如同我们这个身体的需要一样，渴了就要喝，饿了就要吃。人如果不敬拜神，他得不着里面的那个真实的满足。人因为犯罪离开上帝以后，里面的需要还在，可是敬拜的对象模糊不清了。怎么样呢？于是人就开始造神，人就开始想神，人就要造一个神自己来敬拜。有的是用木头雕刻一个神，有的是用石头雕刻一个神，有的是用纸画出一幅画来一个神，然后就在那里敬拜：“你是我的神。”烧香烧纸叩头向他祈祷， 十分虔诚的敬拜。人做出神来，自己想出神来敬拜。有人不敬拜那手所造的看得见的，人创出他的理想来敬拜。他学音乐的，他说音乐就是我的神，天天把音乐当作神来敬拜。他学美术的，美术就是他的神。他学文学的，文学他就是他的神。他在恋爱，他说他的爱情就是他的神。他的歌颂自由，自由就是他的神来敬拜，天天羡慕仰慕敬拜。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上帝的，这人的愁苦必定增加。没有任何的人，没有任何的事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在人的心中深处可以占有神敬拜的那一个位置，不能够代替。任何一个漂亮的电影明星也好，一个会唱歌的也好，一个会摇会滚的，许多人在这疯狂的崇拜，但是没有办法可以代替人心目中要神敬拜神的那一个地位。所以敬拜是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那一个需要。所以大卫说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来敬拜神，你们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，把荣耀归给他。然后我们就看见第二点，认识敬拜的对象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，他说，然后他的话题转到敬拜神上面。他说，我们的祖宗是在这山上敬拜的，你们说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。主耶稣说，时候要到，现在就是了，不要注重在这个山上还在耶路撒冷敬拜。他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所敬拜的你们不知道。主耶稣说，我们所敬拜的我们知道。人要认识那个敬拜的对象是非常要紧的。然后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十七章，那里使徒保罗到了雅典城，希腊的雅典城，他在那城里面走走看，在街市上走走看，到处都是偶像，好多的祭坛，人献祭的地方，敬拜的地方，有一座坛上写着说卫士之神。他们心想，好多的神我们都想到了，我们都敬拜了，恐怕有一个不认识的我们把它漏掉了，所以我们也给他预备一座坛，叫做卫士之神，你也可以在这里享受我们的敬拜。所以保罗就在那里跟他们说，他说，哎呀，他说，雅典人啊，我看你们凡事敬畏鬼神，你们所不认识而且敬拜的那个神，我告诉你是怎样的一位，应当敬拜这样的一位神。希腊的雅典，文化的中心呢，艺术的中心，哲人，许多的大的哲学家在那出生的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不是在那里出生的吗？他们不是大有学问的吗？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如果说他因为不认识敬拜的对象，是因为他没有知识，那么那些哲学家呢？他们大有知识，但是他们不认识敬拜的对象。你看见什么时候人离开神了，人不认识真神了，人里面有敬拜的需要，却是没有认清那一个敬拜的对象。还是感谢主，圣经很清楚地启示我们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敬拜的那个对象是哪一位呀？出埃及第二十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上帝自己说，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。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独一的神。出埃及记第十五章，当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以后，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上帝，摩西就说，他说，上帝啊，众神之中谁能够像你呢？你是自尊自荣的，可颂可敬可畏的，你是施行奇事的独一的神。因为他在埃及地看见许多的神呢， 埃及的人敬拜各种的神，他们敬拜尼罗河的河神，他们敬拜土地地神，他们敬拜雷神，他们敬拜风神。但是摩西就说，上帝啊，众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，只有唯独耶和华上帝是神，独一的神。保罗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，他怎么样说？帖撒罗尼迦人以前也是敬拜偶像的，他说，我们知道很清楚地看见你们是怎样的离弃了偶像，归向上帝，敬拜那一位，服侍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。感谢主，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是那一位独一的又真的又活的。几个礼拜前，我的亲家从香港来，他跟我谈谈，他问了几个问题，我们就谈到信仰的问题，我跟他传福音。他说，亲家，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啊。我说，什么问题？他说，你们圣经上有说，除我耶和华上帝以外啊，不可有别的神，那么你们所信的这一位上帝是不是太专制了一点啊？怎么只可以说有他一个神呢？那别的都不是神呢？感谢主，神给我一个感动。那我说，这是一个实话耶，只有一位上帝嘛，本来就只有一位啊，上帝没有说谎啊，他也没有专制，他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他只有本来就只有他一位什么，他说实在的话。我说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你的儿子是我的女婿谢日升，我说你有一天对他说，日升啊，唯有我是你父亲呢，你只有一个父亲呢。假如你的儿子谢日升说，父亲啊，你太专制了一点吧，我也可以有这一个父亲那一个父亲，我也可以有几个父亲呢。我说，怎么样，成不成啊？他说，那不成不成。是啊，我说，上帝说只有一位真神，他说实话，本来就只有一位神嘛，人只有一个头，怎么国家只有一个元首，这宇宙万有创造的只有一位真神吗？他不但说是实话，而且是他说爱他。我说，你说这话是什么？让他认识你是他的父亲，他是你的儿子，是你所爱的。今天照样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敬拜别的，不是他自私，不是他专制，但是他知道，人若把别的东西、人事物代替做他的神，他的愁苦要增加。感谢主，我们所敬拜的是那一位独一的神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完美的神，是一位完美的神。人盼望在人世间找到一位完人，可以在那里敬仰他，可以效法他。前几天一位姐妹去 Washington DC 旅行回来，她说她去参观了那个美国第三任、第四任的总统，那个 Thomas Jefferson 去参观，他给我一点资料，他说到好多的人到那里去参观，好多的人站在他的那个 Jefferson 的像前肃然起敬，因为他是什么呢？因为说他是伟大的学者，独立的宣言起草人是他，他的思想影响美国立国的精神。他说，在参观他5000多亩的家园的一角，在那里有个石碑，上面写着许多的字，其中主要要紧的意思就是说，杰弗森总统，你的学说到至今，我们还把你的学说当作我们的归西，当作我们的指南。他是政治家，那美国驻法国的大使，维吉尼亚州的州长、参议员、副总统，第三任、第四任的美国总统。他是教育家，他是维吉尼亚州大学之父，那里的大铜像高高的在耸立在了校园里面。他是法律学家，他校定了维吉尼亚州的法律， 他对于动物学、对于地理学、科学、植物学都有很深的研究，他有发明都是陈列在杰弗森的纪念馆里面。他29岁的时候成婚，10年以后他的妻子去世，以后他没有再娶，他就独立的抚养他的儿女们。然后第七说他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他会用希腊文为拉丁文来读圣经，而且他每天必定读。他常用的那本圣经还陈列在那个纪念馆里面。人盼望找到有一个完人啊，人盼望找到一个有可敬仰的人。但是杰弗森他有这么许多的贡献，不可能说他的生命之中、他的生活之中没有一点的缺陷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完美的上帝，他不但是独一的真神，他是完美的神，他全然公义，他也全然的慈爱。如果他全然只有公义而没有慈爱，恐怕就太严酷了。如果只有慈爱而没有公义，恐怕他就溺爱。他既公义又慈爱，他既信实又圣洁，而且他是永恒的，而且他是全能的，而且他是全知的，而且他是无所不在的。他的作为所行的也是完美的，独行其事的神。圣经上说他所做的他所行的都好，他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万有，人许多的画家在那画画花鸟、画山水。今天许多人到大陆去观光，一定要看看，到桂林去看看，因为桂林的山水甲天下啊，真美。人在那里学，学什么？学画画。画什么画？画山水。谁造的？神造的，那完美的。人一辈子画得再好，也不能够画成真的，画成像神那么造的。如果没有神造，人怎么样去学模仿去画呢？那再讲到那个宇宙之大，那个星星之奇妙，那就更奇妙。讲到神的不但创造完美的人，他的救赎也是完美的。我们怎么样离开神，因着他的爱啊，完全的救赎，他的计划，差遣他儿子到世上来，把我们从黑暗进到光明里，把我们从撒旦的国度牵到他儿子的国度里面，他怎样流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座前来蒙连续的恩惠，把我们从地上救到天上，把我们使我们失去的地位找回来，使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可以得到神儿女的地位，可以称他为阿爸父。哇，他的救赎的恩典多么样的完全。各位，我们敬拜神是根据他的所事，也是根据他的所行。好像人去看那个杰弗森一样，为什么跟他立碑呀？为什么跟他设立纪念馆呢？为什么那么许多人去观光他、羡慕他？因为根据他的所事，他这个人，根据他的所行，他做了这许多的事。照样，今天我们认清我们那个敬拜的对象，独一的真神，完美的神，因为他是神，我们敬拜他，因为他所做的是那样的完美，所以我们敬拜他。第三，认识敬拜的意义。那么这样说来，好，我们认清了我们敬拜的对象，我们也知道敬拜的需要，那么在我们整个敬拜的聚会当中有一些什么意义啊？我们所做、我们所行的、我们所唱的那些意义在什么地方啊？第一，我们这样来参与敬拜的时候，乃是神的儿女对天父的那一种仰慕，神的儿女对天父的那一种仰慕。感谢主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现在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啊，乃是神儿子的心，所以我们能够呼叫这一位与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做我们的阿爸 做我们的父亲。所以那个十六节就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。请问那个儿女喜不喜欢要跟父亲父母亲亲近啊？喜欢啊。我那个小儿子曾经我有五年没有见过，他写信来，他有一次寄个录音带来，他说，爸爸，我现在就要我刚刚坐车从高雄回到屏东这个伞兵基地来啊，一路之上看见那个灯，一路之上听见车这个车轮子滚动的声音，我就想到说，快了，我的爸爸说要来接我了，我在数那个馒头，吃了还剩下几个，那有一天我要坐车在那个飞机上见到我的爸爸。如果一个地上的儿女这样心里想要见到父亲，那我们这些蒙救赎的儿女弟兄姊妹，岂不是更羡慕要见到那一位荣耀的完全的天父吗？我是他的父亲，我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，而是感谢主有这样一位完美的神，独一的真神。哎呀，神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仰慕他，像那个诗人说的，他说，上帝啊，有一件事啊，我已经祈求，我现在还要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，看你的荣美，在你的殿里求问呢、啊、这是一件美好的事。怪不得写诗的人就说，写到那个诗歌，写到神的面前来仰慕他，那一些的诗歌很感人。我昨天晚上很兴奋的，好久不能睡觉，唱这一首诗歌，一唱再唱。他说，父啊，很久很久，在创世之前你就选了我们，你的爱真是无限，这爱甘美极力深厚，吸引我们亲耶稣。虽然宇宙逐渐的改变，但是我的神总不变，你的爱心同你的话语向着我们永远坚定。神的儿女啊，我们应当赞他名，爱的神啊，我们现在同心歌颂你其爱，直到天上远离尘嚣，我们仍是要称扬。但愿荣耀，但愿荣耀，永归真神和羔羊。所以我们在那里唱的时候，来到父神的面前，是在敬仰那一位完美的爱我们的神。想到他的大名何其美好，想到他的爱何等奇妙，想到他的作为何其伟大，想到他的救赎何等的完美，我们在那里唱诗赞美敬仰我们的父。 OK， 第二，我们敬拜的意义是什么？是神的子民对神的一种的供奉。有时候我们来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听见唱那个诗班很好啊，因着他们所唱的，我心里得到帮助。我们听见讲到，哎呀，神的话语今天给我有帮助，我有得着。或者哪一位弟兄姊妹跟我有交通，我今天有所得着，那好不好？当然很好，有所得着。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件事，什么？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是神的子民对我们所信仰的那一位神在他面前的一种奉献，一种的供奉。当我们唱一首诗歌的时候，说，上帝啊，我要借着这一首诗歌把我的心，把我的声音呈现在你们面前，奉献给你。上帝啊，当我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我要把我的心声呈现在你的面前。上帝啊，当我奉献这一点财物的时候，不仅仅是一点钱财，乃是把我的信心和爱心一起献在你的面前，是神的指命对神的一种供奉。然后第三，是神的指命儿女们在一起的团契。我们一个主日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是神的众儿女们在这里团聚在一起。 不管不分我们是哪一个姓，你姓张，我姓王，他姓李，也不管是说你是从哪里来的，不管是说你是贫穷或者丰富，不管说你是大有学问的或者是没有学问的，也不管说你以前是在哪里信主的，在哪一个教会归主的，在哪里受浸的，在哪里受洗的，感谢主，超越这一些，在基督里我们一同在敬拜团契，神的儿女在一起聚集，哇，何等美，何等善的一件事，在基督里面的团契，在基督里面的 fellowship。 然后而且是神跟人一种亲密的交往。多少时候我们敬拜神好像是一种单方面的，哪里知道敬拜神是我们跟神有那个密切的相交。神不但是我们的天父，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，而且他是我们的朋友。我们人都想找一个朋友，找什么朋友？找知心的朋友。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，一对老夫妇在美国觉得非常寂寞的一件事，他说我们在街上，我们出来散步的时候，在邻居也好，在街上看见人，永远只看见人对我们笑一下，然后说一个你好吗 ，hello， 然后就再没有下文了。哎呀，他说我们心里觉得真是很孤单，为什么不更多有一点的交通多好啊？感谢主，有一位可以跟我们深深的相交的，就是我们的神，他知心，因为我们的心是他造的，我们的肺腑心肠他都晓得，我们的心思意念所想的他都晓得。人不了解，神了解；人不知道，神知道；人会误解，神不误解；人不欣赏，神欣赏。你知道我们中国的有一对有两个朋友彼此相交非常感人的故事，你知道钟子期跟那个俞伯牙啊，钟子期是这个是晋国的那个大臣，他到哪里去呢？他到这个楚国去啊，去这个去访问回来了，是俞伯牙是大臣吗？我讲错了，是不是俞伯牙？中气既欲走流水何惨，应该是俞伯牙。OK， 俞伯牙当然去访问，到楚国去访问回来，他的船停在哪里呢？停在这个汉江口。那天晚上皓月当空，是中秋夜，那么他就吩咐童子说，跟我焚一炉好香，然后跟我把琴捧出来。他调了弦才来弹琴，一首曲子还没弹完，他的弦断了，他大大的一惊奇，然后他发现说在岸边有什么人在听他弹琴，他吩咐人说跟我搜查，结果查到一个谁？一个砍柴的樵夫，把他带到船上来。樵夫说，先生啊，因为我在山上打柴，日头已经西下了，所以我在一个石头那里也小小的休息一下，我听见人家弹琴，我非常欣赏。他们两个相谈之下，他就晓得，发现说，哎呀，这一个人不是等闲之辈啊，跟他在一谈，他能够知道说他志在高山，意在流水，弹的那曲子他通通了解。不但如此，把他所弹的那个琴是怎么样开始的，是怎么样制造的，一一道来，如数家珍啊。这个听了之后，这个俞伯牙听了之后，心里面大受感动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是我一生一世遇到的一个知音。”然后他们两个结为兄弟，一心兄弟。他们相约，他说：“明年此日，我们再相见。”到了第二年的中秋节那天，他来了，来找这个钟子期。找，结果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已经死了。找到他的坟墓，非常悲伤，在那弹一首琴，什么琴啊？《吊亡友》。弹完了以后，他就把他的琴向着那个石头上面用力摔去，琴弦 断了，琴也碎了。他说，我的朋友已经死去，我到哪里再去找这样的知音呢？人需要找知音的朋友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这一位无所不知的神，他知道我们的心，他知道我们的光景，他知道我们的喜乐，也知道我们的悲哀，他知道我们的难处，也知道我们的重担。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好好的谈心呢。我们盼望特别在十点半到十一点钟的这一段时间预备心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盼望你好好的跟神有一段时间的谈心，好不好？就跟他说，上帝啊，我来了，父啊，我到你的面前来，我把我心里的话都告诉你，人不知道，你知道，我需要向人隐瞒，逢人只说三分话，但是我可以百分之一百的告诉你。哎呀，把你的感受，把你的重担，把你的难处都可以向他诉说，跟神有一个知心的谈话，那是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所可以经历的，所可以领受的。最后，敬拜的意义是什么？是教会向世人的一个见证，一个见证，让世人看见说，这些人聚集在一起，哎呀，真是，为什么那么美好啊？为什么他们脸都圆圆的？为什么他们只彼此说话那么亲密啊？他们的来往那么好啊？哎呀，这是一个独特的子民，这是一些被选召出来的，在他们中间耶和华同在，有神与他们同在。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人需要的就是要看见这个。为什么我来他们就接待我啊？为什么我来他们不排斥我？为什么我来我感觉温暖？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就觉得有爱的感受？为什么来在这个地方肃然起敬？因为有神的同在。这是向教会，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的一个见证，一个见证。因此在主日敬拜聚会当中的时候，也可以传福音，也可以邀请人到前面来，邀请他们一同接受主做他们的救主。因此在这个主日敬拜的当中，可以有报告事项。你不要轻看那些报告，那些报告事项就是向世界上的一个宣告，一个见证。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在这里想什么？我们在这里行什么？哇，感谢主，那是一个见证，那个报告也是美好的。不要看清那个欢迎，那个唱一首欢迎歌，那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不要就看清说聚完会之后，请到副堂那边，我们有主日的午餐，那是一个见证。我们在那里不是吃喝玩乐，那是在那里彼此在基督里有更多更美好的团契和交通和认识，那是一个见证。所以如果我们如此的敬拜，知道这样的意义，哎呀，真美。我们知道说，敬拜是神的儿女们对天父的一种仰慕，是神的子民对神的一种供奉，是神的儿女们的一种团契，是神与人有深深的交往，是教会对世界的见证和宣告。这样我们每一次的聚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的同在，感受到神的恩典，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施行大能和奇事，这样不仅神的心满足，我们每一次来聚会，我们的心都满足。我们甚至于能够像彼得、雅各说，在山上看见主耶稣的荣耀，说：“主啊，在这里真好啊！我们不要离开啊，真好！”就有那样的聚会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请各位一同站立，请你把你的心意向神陈明。如果你有感动，跟我有同样的感动，有同样的心事，你说：“主啊，愿你恩待，谢谢你主耶稣，你把这样的真理借着你仆人传讲出来，谢谢你主耶稣，让我更多的认识敬拜是怎么一回事，让我知道敬拜是我心灵深处的需要。主啊，让我很清楚地认识敬拜的对象，让我和更清楚地知道敬拜的意义是什么，让我每一次的敬拜实在能够满神的心，也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，满足我们的心。”我们低头，我们同声在神的面前有祷告。 主啊，赞美你，感谢你。阿门。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。我们同声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父的国降临，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天使知道了。阿们，请坐。Thank you.